各位师长阿弥陀佛。好，今天维罗师姐上个礼拜就跟我讲要禅修啊，我就觉得是很好的事儿。一直有这个心愿呢，希望能够把这么多年讲的教理啊，有机会能够实做，但是因缘还是不具足，自己也惹了一堆啊，不是惹了。还是欠了一堆的法债，要把这些课程的进度告个段落，所以看来大概要等明年二月底吧，礼拜天的佛学进修班的课圆满了啊，才看状况，我们再来讨论。那么上课前我回答两个我其实在简讯上不想回答的问题，不过借这个机会跟各位来讨论几个学佛的心态。上个礼拜连着两次吧，我试图，因为刚好今天三位小朋友跟维诺师姐大概去禅修，所以没有来上课。我试图，因为有三位小朋友来上课，我试图把这堂课再讲得浅白一点，可是似乎自己以为是了，把一些很根本文字较量上的东西，不晓得是我讲得不够好还是如何，造成了以下这两段简讯的理解，我实在是非常的失望。不过再怎么失望，我觉得我一定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我还是要稍微说明解释一下。那这位师兄今天不在，不过我还是以他的问题来跟大家讨论一些基本在听经文法上的我认为的黄金定律。他问呢，他说阿赖耶识所藏的一些种子可不可以解释成有障碍性或者是有执碍性，这大概是源自于上个礼拜我们课文当中的433页。论主在讨论到这个问题，因为前面呢在432页以前已经建立了唯识无义的基本宗义，那么论主就自己设了一个问答，说如果一切法都唯有识的话，那些有色之法又说是唯识，怎么可能会像是色性显现一类兼助相续而转，在433页第一行是这样。所以这位学长呢，他就自己去推论了，那么他根本没有去重新理解一次到底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就认为色法的现行就应该有色法的种子，那么色法既然是以执爱为性，那么色法的种子就应该讲成障碍性或执爱性吗？啊，他认为了，只有种子是执爱性才能够变成有相，七转是才能够见相，也因此才会有业感缘起，巴拉巴后面讲一堆，他后面讲一堆讲跟没讲一样，因为都是课本上自以为是引用下来的。果无此相则无缘起啊，巴拉巴拉讲了一堆根本观念，我不当然后面那些就对仗的逻辑上来讲当然都可以啊。因如果没有的话呢，果怎么会有呢，次第一直问，不过观念就在于你所认定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他就是要论述种子是有执爱心。我们前面阿赖耶识缘起的时候讲了半天种子有6亿，他6亿到哪去了？1亿也不知道，讲了一个色性一类兼助相续而转，就说色法的种子是执爱性，这是啥子论点？我上礼拜还特别讲了一件事儿，我说色法的存在，唯识一直在探讨的并不是一个物体的存在，并不是物体存在究竟的本质。这位老哥啊，他一直在本质体上面呢做很多很多自己以为是的推论，包括等一下我要提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上礼拜是怎么在讲这段 这段话的呢？我说啊，我们会见到色，一类兼住向虚而转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对它生事嘛，是吗？好，那因为我们怎么生事？我们不要说是见色，好，就是见色好了吧？见色也是因为光打到那个物件上面，我们的眼根受了物件反射出来的光，对不对？有了我们在神经生物学上的一种反应，大脑又进一步把它解释成它是有一个物体的存在，是吧？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一切法离不开事。那么既然它是带着事相而起的认识，那么我们所认识的啊，我们引以为喜的，我们引以为忧的，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事在物的缘起向上采取的一分，对不对？对他的爱非爱的拣择受用，进一步才起了很多相应行。因为造作的圆满或不圆满，产生了很多的苦乐受，这是根本烦恼的由来。那不管你决定要造恶或者修善，或者是转移清净修学圣道，发大菩提心证了空性，你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离不开依赖事的话，那么你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阿赖耶识缘起的相续过程当中打转。论主在这边设的一个问题是说，既然这些都是唯有事，那么怎么会有色性的这种执爱一类兼住相似而转？这个问题的问的人就是跟这位学长一样，老是坚固的认定有一个物体最究竟的本质在里面讨论着。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东西被我见，怎么会有我所见的东西？怎么会见出来藏着很多很多的烦恼？我们根本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而是说你采取了缘的一分，升起你事的相，你在这四的相上，你所有的受想分别起的行的相应，在你的阿赖耶识的熏习相熏上，造成了一类兼住相续而转的事实。我们说过了，纵使有物理客观事实的物理客观的存在，我们也离不开什么手去触它嘛，对不对？我上礼拜还特别举个例子，我们手去拨虚空，我们就会说虚空没有障碍，因此说没有障碍的虚空叫做无。摸到桌子说桌子有障碍性的叫做有，对不对？那么换作有一种生物，它的存在性，它如果比水银来的细，它无孔不入，对我们有障碍性的东西而言，它根本就是穿墙就过，是不是？如果以它的触来讲的话呢，请问它对我们有障碍的人而言，他对他有没有障碍？就没有了。所以所有的有障碍没有障碍，有跟无的认识，都是事的相对性。然后呢，你在事的相对性当中比类知道，因为我们有拨弄虚空的无执碍，因此有了一个碰到桌子有执碍的相对的认定，这种事的比量是错误的，我们就因此认为这个叫做无，这个叫做有。所有的烦恼法以及唯识或者是佛法要谈的烦恼的由来，就是由这个颠倒分别而来，而不必去论究到物体究竟存在的真实本体。有也好，无也好，干你不了啥事。你论究这个东西干什么？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才有一切物的缘起吗？是这样的意思吗？好，同样的思想又发生在他接下来又发了两通简讯谈另外一个问题，还是文字上自己以为是的解释，是我对于这八个字，我那么重视的八个字的解释有问题吗？他说如执为缘，他还写成如执所缘。课本上怎么写的？在431页26、27行，如执为缘，还卷本质，八个字都背错了，背成什么？如执所缘，还见本质，把为缘当作所缘。我对这八个字我是怎么解释的？ 你把用来生事的条件，对不对？创造出你很多的自以为是或者是情执的由来，那么你应该要回去看到你所依赖的条件，不应该离开你所依赖的条件之外，另外创造很多我在见以及我所见，是吗？我是这样解释吧。结果他老人家啊，真的是，他说啊，如之所缘还见本质之思维，于中有两个执，一个叫做如执，一个叫本执。一本执其遍计之如执，还见本执有两个意，见如执跟见本执。于是后面又拿起一堆二元论的东西在那边推论半天，那看了我都快要去跳楼了。唯是讲虚妄分别所摄，谈到所谓的能所，也不是实有能所。这边拿能去见所，拿所去推能，都是胡说八道的事情嘛。不然哪叫虚妄分别所摄？你事体上所生的相，难道离开得了事体吗？只是我们把它当作两件色嘛，对不对？你去那边辩证，如知是什么，本知是什么，然后到最后写了一堆，他自己知道他在讨论什么吗？我也不认为我的所说的每句话你们都应该把它背起来，至少不应该完全都不理我的解释，也不理课本的文字，精准的依照论主的思考啊。如果你说都经过我的解释了，那你至少先经过用我的思考，引用我的思考的话，而不是连前提的建立都用自己以为是的思考，然后呢后面推了一大堆要我对这件事情的论点做什么解释。连辩论都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必须拿敌我双方共许的一种论点提出不同的论据才能够讨论。如果你们基本讨论的前提那个论据都是自己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讲的我一句话没有用，我就自己立了一个前提，做了自己以为是的推论，然后问你，你看如何？我看也不如何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种论据有什么好讨论的？你说的就算没，如果没有办法拿到敌我双方共许的一个结论，提出不同的论据来看谁合理的推论，就根本无法讨论嘛。你连引用前提都是错误的，你何来合理的推论之有？自以为是的东抄西抄，没有一句是真正的完整的金句，就按照金句里面的语法自己创造一堆的思想，创造那么多思想干什么？你当爱迪生啊？不过我借这个机会还是把这两句话，因为这两句话的确是重要的，我重新再重申一次，如之回言还卷本质，他的理由是以及他这段话，因为你没有真正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说了什么呢？我今见于影像，即为离执别有所见影像显现。我再说一次这句话，我的解释是这样，你去看别人的解释以及原文的解释也都是如此。那个执就是顺外人以为我们所见有一个真实的本体，如果有的话，我们还是要问你沿着那个真实本体在事实上面所生的相，对不对？建立起你对它的认识，这不是事实吗？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所谓的执。那个执不是你以为的本质，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所缘，那个所缘是一个东西，我们认定它是个东西，那个东西是要依赖很多条件去认识它的，所以它的条件就是它的本质。那么如果你去认识一件事情要依赖一堆的条件，那么你就应该只承认那些条件的存在，不应该离开那个条件之外另外去说有一个我在见这个影像，以及有一个我之外的影像被我所见，对不对？你依赖你的眼睛，你依赖的光源，你依赖一定的距离，对不对？你依赖这么多条件在你的大脑又重重解释，对不对？经过你的眼根在网膜上是显示像 我上礼拜还试图拿物理学生物学我们所知道的一点知识来论证佛法所说的颠倒分别，其实真的其来有之。如果所有的究竟都不能够不经过这个过程而产生认识的话，你根本离不开这个认识去论 论究那个物体的本质，你就应该要回到这个认识的过程上去承认这件事情离不开这个认识的机制。所以你怎么可以离开这个认识的机制去谈有一个本质的存在呢？还去那边把它分成如实跟本质，如实是什么，本质是什么，你就依着文自己这样分段呢？好，这是这么一段话。你应该如，就是应该依照，你应该依照你选择用来认识的那些条件去承认，其实你只是在依赖这些条件的存在而已，是不是？你何必离开你自己本身的色蕴跟你所要触碰的外四大之间的密度的相对性，这种分别心，而去自己以为我有在触，他被我所触，话翻成色身香味触法，每一个层的对境都是这样的解释。他有去离开我们认识的能所对立之外的我，或者是所认识的对象吗？有去谈那个东西吗？这两个东西，那个自他，那个能够认识的我，以及所认识的那个本质的对象，都是虚妄分别嘛？离不开的就是那个认定，那个情执，那个成见，那个不见能所，不见你自己在这么多的条件的依赖性下去认识你的外在嘛，对不对？你回来看见这个事实嘛，你回来看见你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嘛，怎么去以为有我嘛，你回来一直看这个东西嘛，这个东西叫唯识嘛，懂吗？你没有看到这个唯识性产生一切万法的过程，你去论就你今天心里面去认定的那个相跟情执有它的本质性干什么？你追求真理是这样追求法的吗？想这样追求去当科学家嘛？佛法是这样学的吗？好，这是这句话的解释。另外那句话的解释，433页第一行，若此诸事一体是事，如果一切万法我们对它认识，它的本质，它的体，它的自信就是事，就是阿赖耶识的话，怎么会有像好像色性，色性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自爱心，怎么会有那种我认定我触起来 我感觉上有自爱心的东西呢？好，比如说了，你就是搬一颗石头吧，石头它的重量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因为你要把它 hold 住嘛，所以你的作用力跟它地心引力给它的反作用力相等嘛，所以你就把它的地心引力对这个石头的反作用力，你自己怎么样，为了要抵抗那个反作用力，你把它 hold back， 把它抓到你的身上来，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谈了。因为你的作为，你的有所为，把地心引力对这个石头的地心的引力，它就是你的反作用力，你一定要用你的作用力去抵抗反作用力，把它拉离开地面嘛，对不对？于是这个力量就在你的身体的四大上产生什么？产生相等重量的压力，对不对？于是你就把你身上对它重量的体验当做这个物件的重量，对不对？你有真正客观的去测量到这个物件的重量吗？何况你去拿这颗石头的时候，是在地球的地心引力状况底下。如果你在月球呢，你量起来就感觉上是它的六分之一嘛，是不是这样子？你根本就是在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的能所对立的情况底下，把你今天这个根身用这么多的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的条件去测定来的一个在你身上四大的一种角色，当作是这个东西绝对的重量嘛，是不是这样子？连你搬一颗石头你以为的一类坚柱相续而成都是这样形成的嘛，你怎么说这颗石头有这个重量？约定成书可以的，你要知道所有这东西离不开语言的约定成书，多数人共同认识的一个结果。如果我的根身跟你长得不一样呢？如果我用来认识这个世界有依赖条件跟你不一样呢？怎么能够多数觉就是真的呢？我是要谈的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这种一直不断在变异，彼此在那边各自的颠倒分别，在彼此戏论意义啊、有无啊、来去啊、构建啊等等这些事情，才是造成烦恼的由来嘛。是这样子，回来一直不断的肯定看见我们依赖那么多条件，可是我们不见， 去追逐了自己认定的结果，在那一直不断的演八点档嘛，看见这个维世线嘛，你自己以为在探讨哲学的本质，在往那个源头去找，找个鬼啊。佛教界啊，哲学界里面有一堆这种探讨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他们能够探讨到生命的本质吗？创造一堆理论而已嘛，创造一堆解释现象的理论而已嘛，问他，好，现象如果如你所说，怎么解脱？那些提出那么多对于现象解释的人，没有一个讲出解脱的方法，只有佛法在讨论这件事情呢。为了要解脱，才为了这个理由去找到他被我们认识的可能存在的机制，那个机制在唯识学就叫做唯识心。你不去看见，你不去正确的描述这个过程，一直不断的离开这个过程去讨论二元对立的本体论的基本观点。也很努力学佛了，我看到这些人真的也很努力学佛了，用这种方式学佛不晓得得到什么，我不知道。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434页，我们就从434页这段非常重要的文啊，长文再顺一下，然后看看释迦牟尼的解释，我们再往下来共同学习。434页是对以上唯识无异的证入啊，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逆次第安立的观点啊。那么他的口诀就是唯识二种种，第一个唯识就是唯识无异，这应该就是个结论。二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我们都会把它变现成相见二分。第三个，相见二分的存在，每一个事每一个心所都是这样变。那么我们从哪里观？从能够片缘一切形象的意识去观入。如果你看到意识可以把非他所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如相见二分的存在，那么你就可以合理的推论，它也让每一个事就像千五事一样，各自各自有自己的相见二分。所以每一个事自己的相见二分的所见跟能见，其实都是唯识心。离开唯识心之外，你不能够认定有一个实在能观的我跟被自己所见离心的真实。这是用我的话简单讲这句话。我们来看看本文是怎么论。复次，云何安立如是诸事？如是诸事当然指的是前面依他起相所安立的十一个事，也就是法界所有的缘起的类别，不离开十一种。那么所有一切法界，不管是色法的存在、心法的存在，不管是心王的存在、心所的存在，乃至于不管是我们唯识白法把一切法归纳成五大类，总共有100个种类，那这都是叫做如是诸事。如是诸事就是指一切法。那么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一切法是唯识性这件事儿？啊，论主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的论点的归纳。他说啊，从三个观点去下手了解，略有三项。一，由唯识无有异故，这是一个结论。当然我们从阿赖耶识缘起一直谈到现在，大概也一直在谈这个观点。唯识这个事是指哪个事？阿赖耶识，是总生现现熏种的一种相续相啊，再进一步分析成自相所摄的果因相啊。那么其中他所依的因就是种子六义，对不对？那么种子六义怎么来的呢？是由能熏四义、所熏四义这样子对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所以他在谈的都是唯识性所建立的法则，而不是在谈一个究竟的本质。那么唯识性就是这样。那么既然都离不开这样子缘起的法则，所以唯识就是一个缘起的法则，它不是一个本体嘛。既然一切都离不开这种缘起的法则去认定它，那么它就没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意象、我们的认定、我们的情执、我们的成见的内容就是意，都是我们今天透过阿赖耶识缘起所建立出来的自以为是，对不对？所建立出来的认定嘛。你怎么可以把这种自己以为是依赖这么多条件的认定当以为是究竟的本质、究竟的真实呢？那么既然我们离不开阿赖耶识缘起这么多的法则、这么多的条件去认识、去认定、去颠倒分别这一切的万法，我们就不应该 许离心别有真实。要回来好好老老实实去解决你在你心上怎么去在这个地方打那么多的结嘛？你为什么老是不承认这件事情嘛？你看见自己在认定一切万法的过程当中，就应该要在这个地方松绑嘛？这地方如果一直不断的不松绑，你能够了解什么真理呢？这是一个结论。那么怎么去悟入这件事儿？这件事情就像是相对待的关系，就像是我们有恶性，恶性就像我们对立关系是一样，相对论，就是因为大小嘛。两个东西拿来一比，对不对？比出一个 A 比 B 大的观念，于是就有个大小的观念生起来，于是我们就带着大小的观念去评比 A 这个东西比较大， B 这个东西比较小。请问 A 这个东西比较大的特性存在 A 的什么地方？存在你的脑袋瓜里面对它的认定嘛，不是吗？拿它来跟另外一个东西比，拿它跟一个 C 来比，如果 C 个头或者是重量又比它重又比它大，那么请问原来 A 那个大的性跑到哪去了？跑到哪去了？没有跑哪去嘛，根本一直都在你的观念当中去认定它嘛。你脑袋瓜东西怎么来的？两个东西一比较，你自己抽象出来你自己一个观念嘛，对不对？那个观念本来就不是物件给你的嘛，你把颠倒分别自己创立出来的概念当作是物件所拥有的特性嘛，是不是这样？这就是恶性，这就是相对性。我们离不开相对性去认识一切的世界，认识一切的万法，我们就把一切客观的存在一定要变化成有相有见，然后起两种认定去分别它。有相有见，二是别故。所以这边提到一个就近的分别，相见也就是能所的意思。而且这个过程还是什么？先认定有相，你取了相之后，在你所取的相当中安立一个名，然后进一步再以名为镜，再认定一重一重的颠倒，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过程，用起心来讲，境界为缘长六处，我们根本看不到业转现那个根本三种新的业相，看不见的。你看得见，已经见到无明了。无明有生老住无常，你根本看不见那个新的相续，你看不见新相续所依赖缘起的这么多条件，你看不见，就已经先认定有境界的，在境界当中再重重分别颠倒之时，就是这个相见恶行。你已经认定有个相了，成见已经建立了，成见建立之后，那个抽象的标准又用来去做重重的认定，就是有恶行。好，那我说一切法包括前五识都是相见二分的假立，你可能不太同意。我眼能见这是真实啊，我耳能听这是真实啊，哪一个不真实呢？能听的就是我妹，所听的就是那个最近嘛。好，我也不跟你吵，一切法都是由四心相见二分出来的，我就跟你谈意识。意识就是第三种，有种种，种种就要谈意识的片源，一切的功能性，种种形象而生起故。意识它片源一切形象，它伴随着前五识，因为前五识根所对的境其实是离明眼的，对不对？就是根所取到物理特质的一种自己神经生物的一种反应，对不对？一种身体四大改变损益的状态嘛，对不对？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你纵使见色它也是这样存在嘛，你取到光源，取到了音波，取到了触层密度，取到了一种物理特质在你身上四大产生一种变异，你把那个变异的那种能量的状态用你的意识给它一个假名安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意识创造五识同行的一个分别识，所以呢，意识种种形象而生起故，它伴随一切法。一切法为什么会有分别？就是因为意识的同行，意识跟一切法同行。不管你今天用什么事去认识它，它都借着意识去分别种种形象，而生起不属于物件本身的特性。由我们来认定它就是这个物体本身的特性，是不是这样子？我刚刚举大小就为例，包括我们在说白种人为什么大，他们都有优越感，对不对？ 某一种人他的社经地位为什么就会有他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为什么有一种人讲某一种语言的层次他就有一种优越感，为什么？就是一种认定嘛，就是一种约定成熟的一种有为法嘛。你把这有为法当作是一个就近的真实，附加在每一个条件下，符合的就是高贵的，不符合就是低贱的嘛。可是他如实的本质你根本不见嘛，他如实本质就是你今天带着这个认定来看见来分别嘛，你没有看见嘛，意识片缘一切升起他这个物件本身没有的特性，而你认定他有，意思是这样子，片缘一切形象升起很多的情执跟成见，都由他同行的缘故，这就是种种形象而生起故。那么既然前五识离不开意识的同行而升起这么多的种种形象，你怎么去认定前五识是客观的认识呢？如果意识跟前五识都不能有客观的认识，那么你怎么会去否认唯识无意这件事呢？对不对？这是上礼拜我们谈到的逆次第讲的原理，你要误入唯识无意可以这样子去这样去理解。所以则何？他说此一切是无有异故，既然是由阿赖耶识缘起的法则所建立的一切法的意象，那么这意象都不应该以为是物件自己的真实，对不对？接着唯识无有意的意思，这样就成立了唯识意。好，你要悟入这个唯识意呢，就可以从第二个由相见故得成二种。二种的意思是什么？都离不开自己所施设的相对认识，都离不开忍能所，都离不开对立的假设，离不开。他就底下举个例子了，若眼等是以色等为所认识的对象，以眼识是就是你的眼根啊，眼识当作你的见分，那当然后面有个眼根当作这个见分的所依，这个我上上礼拜就写在白板上。眼识是见分的体，对不对？你的眼识已经先建立了一个你所见的相，所以眼识才升起嘛。眼识是因为建立了一个所缘的相，那这个所缘的相又给眼识升起当作条件嘛，所以眼识会升起的见跟眼识所取的那个相的所缘是同时顿起的，对不对？于是呢，这个眼识就把它所依的根当作能见的我，把它所取的那个相的那个所缘当作我所见的对境，就是这样子假立起的。乃至于眼如是，耳鼻舌身，乃至于以触尘等事为相，身事事为见。这边就白板上上上礼拜的白板，请各位看，对不对？首先要以眼耳鼻舌身事啊，这五事为主体，这个主体就升起了一个见的功能。可是见的功能怎么来的呢？因为这个眼识已经先取了相，取了你对于这个法界所缘的一分条件，对不对？当作你所认定的相，把这认定的相升起了眼识，所以眼识的见分的功能随着他所取的相去认定，回头过来这个眼识又把他所依的根当作是我的自体，这就是我们相见二分升起的由来。如果前五识是这样子的，你看不见，那你就进一步看意识吧。若意识以一切眼为最初啊，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啊，这所谓的六内根，进一步这六内根所对的色身香味触法，这所谓的六外尘啊，为最后，法为最后，眼为最初，就包括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为最后，对不对？就包括十二处，所以眼为最初，法为最后，这八个字括弧旁边就写十二处，就把这十二处当作是意识的对境，以这么多十二处的存在当作意识的相，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以意识是为见，就意识所升起的这种认识的功能当作是被我见到了，由此意识有分别故，因为意识能够去分别一切法，对不对？因为十二处是一切法了， 对不对？摄出一切法，那么他就可以分别一切法，那么好像一切事，这一切事是指前五事，他就会好像前五事一样，让眼是以为眼在见，让耳是以为耳在听，让鼻是以为鼻在闻，让以为舌是以为舌在尝，让身处以为，让身是以为是身在触，都是什么？都是跟同时跟外境取的一分条件，升起了自己四大的转变，好像外向那样子的转变功能的存在，意识再去做了分别。那么意识做这个分别，就会让我们这个人呢、以为是眼是真的在对镜，耳是真的在闻声，是这样来的。是由意识片缘一切形象升起，是一切事在认识外在这样子的认定，这样了解吗？眼是对到光为缘，空间为缘，距离为缘，等等等等，这么多条件，对不对？在你能见光的范围之内，你的眼根产生了一种能量的改变，这就是把你的内四大同损益的一种变异状态，当作就是那个物件本身的存在的特性。其实只是你今天四升起的时候，你的内四大是外向的一种变异，你把内四大好像外在的一种变异当以为就是外在的特性，由谁来分别？由同行的意识来分别它。我再举刚刚那个例子，你抱一颗石头，我们纵使同意物理学石头有一个质量，我们处在这个地球又有地心引力，对不对？这个质量乘以地心引力就是它的重量，可是这个重量是地心引力加在这个石头质量上面的一种力量嘛。今天因为我要把它搬离开地球，所以我要施予怎么样呢？跟这个反作用力同等的作用力，才能够把它从地表移开来嘛，对不对？而你要施加的这个作用力，就在你的内四大的肌肉骨头，对不对？筋骨内分泌这么多的条件上产生好像外向的一种能量状态的改变，对不对？这改变在外在吗？不是啊，这改变是原外在的一分在你的内四大产生一种变异嘛，是不是这样子？